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发现中国辽宁号航母及其他的五艘军舰在宫古岛海域活动，通过国际水域向南航行。之后日本派出了驱逐舰，包括一架 P1 海上巡逻机以及一架 P3C 反潜舰巡逻机监视中国的动向。与此同时，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打击群亦都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这是罗斯福号2021年第三次进入该个海域。4月12号，辽宁号和美国罗斯福号反向错身自过，之后一直停留在沙马以东300公里不动。同日中国派出了25架的空机是侵扰台湾西南空域，以此无疑协同作战攻击美军航空母舰。从去年开始，中共对台军事侵扰的频率就持续升高。据台湾国防部统计，至2020年1月至12月底，中共军机和军舰持续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都是双双破系千次，其中超过380架次共机是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越过台海中线的次数更加创下了30年以来最高的数目。相较于过去，中共机舰绕台不单止频率提高，而在架次及强度亦都大幅度上升。中国辽宁号航母在4月初逐渐接近台湾海域，美日纷纷派出驱逐舰监视它的动向，中共亦都不甘示弱，派出25架空机是侵扰台湾西南空域。新华社消息说，辽宁号航行台湾周边海域是年度例行演习，目的是包括检验军事成效以及是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中国航母及战机的数量以及战力目前不及美国，所以辽宁号非常之刻意避开同美军对峙。美国亦都了解到这一点，所以驱逐舰马斯廷号以及是马孔号在台湾东部都是避开同辽宁号是正面冲突。这样双方航母进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余中基认为，包括这一次的辽宁号和罗斯福号双方的演习在内，美中最近在台海附近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在这抢夺国际媒体版面的话语权。
那中国方面，它事实上也是 要对全世界、做一个宣示，就是说
余中基表示，中国方面要对全世界宣示，中国的海军已经从近岸走入南水海军，亦就是他具有远洋的巡弋以及战斗的能力。他想是藉这次去好好地对所谓的大外宣、大内宣作出宣扬中共的海军军力。美国的罗斯福号在这个时间点是进入南中国海区域，美军亦都了解中国刻意在这个阶段利用国际媒体是聚焦在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巡弋进入南中国海，做一个大的外宣。如果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进入，自然亦都会吸引到国际媒体相关的注意以及报道。余中基认为，美中双方是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了有关国际媒体版面的较劲，而非真正有意义的开打。特别是中国威吓台海的主要目的并非试图挑起战争，而是对外展示军力，对内带动舆情。而美国发布他们驱逐舰马斯廷号舰长翘着腿在菲律宾海域笃定监视辽宁舰活动的照片，是对认知作战的一个成功的反制，
表示就是说美方在对辽宁舰的掌握上面充分的余
中基表示，这个表示美方在对辽宁舰的掌握上面充分暴露出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的经验不足或者是防御的漏洞，让马斯廷号能够靠这么近，也就是说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的战力事实上是非常之薄弱。这张照片占尽国际媒体的版面，台湾媒体连续头条报道，论证节目亦都连日讨论美军面对中共航母的气定神闲。辽宁号在宫古海域的活动亦都引起了日本的紧张，日方是派出了驱逐舰对中国航母进行信息收集以及监视。从3月份美日二加二会谈到刚刚闭幕的美日峰会的共同声明当中，明确地记入台海的和平稳定，明显是美日同盟对中国近来在台海军事威胁的共同表态。对于中国持续以机舰侵扰尖阁诸岛海域，日本已经是被感威胁。 積極同美國合作，協防台海，已成為日本響維持印太地區和平同安全繁榮嘅任務。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響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就係咁話。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美日峰会的联合声明当中可以提到，日本已经充分展现身为国际领袖的自信和决心，不单止将在东中国海争议问题上面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亦都强调他们在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视程度。由日本国内民调显示，近七成的日本民众在台湾受到军事攻击时候认同日本出动军队保卫台湾。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的安全对日本来讲是生死攸关，究其原因首先是台湾位于中东到日本的重要海上通道，这个亦都是中日战争后日本提出让中国割让台湾的原因。其次，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重要地理位置，可以从日本经台湾到菲律宾，如果中国攻下台湾，亦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太平洋，日本南方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太田文雄表示，一旦中国入侵台湾，不单止是对台湾的攻击，还是需要控制它周边的区域，将会从离台湾大约是200英里的石垣岛和宫古岛进入海域，这样日本对西南列岛西端的主权将会受到侵犯。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国家主权受到攻击的时候，自卫队是可以依法动员反击。太田文雄认为，美国是保障台海安全的领导者，中共若然是武力侵台，亦都必然攻击美军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
问题は飛行基地が
太田文雄表示，问题是美军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只是有两个，就是加守立以及是蒲天间。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就高达39个。如果中国武力侵台，很可能会攻击位于冲绳县的加守立以及是蒲天间基地。这个就是对日本的领土构成侵犯。自卫队就必然出动，日本的积极防卫显然就是给予了台湾打了一支的强心针。对于这次辽宁号的演习，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寿成4月5号放话，今后中国海军仍将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长年被类似言语威吓的台湾社会理应倍感压力，惶恐不安，但是这个时候却未见太过强烈的反应。
It's primarily a issu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over time。
解释话，主要是边际效益的递减。从1996年台湾首届总统直选前开始，每当有总统选举或者重大事件，共军就是在海峡举行大型的军事演习。自2016年以来，更加是有军机举行晓台巡航演习，而且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数十年来，到台湾每年都是被形容成为存亡于弹夕之间，战争随时要爆发，久而久之边际效应就自然会递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恐吓武力犯台已经是数十年的老把戏，威慑力大不如前。部分学者亦都预计，中国为了2022年举办北京冬季奥运会，而习近平亦都将会面临任期延续的重头戏，因此不会侵略台湾。宋文迪认为，这次虽然不无影响，却是非常之充分解释，因为这些原因都未妨碍战狼外交的进击。事实上，台湾社会对于军演的冷感主要是归功于国际上的支持，其中也是以美日为首，加上澳大利亚、印度还有欧洲的凝聚力的强化。他强调，中美关系恶化，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更加显得重要，美国对台湾安全保障的可信度亦都相对提高。所以当中国频繁绕台，台湾人对于美国对台支持的力度反而更有信心。
Another factor is that US has been showing ever greater capacity to
宋文迪表示，美国正在展示近年少见的拉帮结伙能力，而暗藏抗中意图的四方安全对话亦正在是渐渐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在他们四个发起国的基础上面逐渐扩大。近来英国提出申请加盟，德国以及日本签署了情报合作协议，法国亦都刚刚在孟加拉国参加相当于四方加一的法美澳日印 五角联合海军演习。中美关系不佳，台海两岸对立，即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友的区域延伸，连接性以及凝聚力就会提升，台湾对自身安全就更加越具信心。美国驻澳大利亚代理大使高德曼在澳大利亚各大学当中是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在被问到台湾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澳大利亚在印太冲突当中的角色的时候，他强调美方将会同盟友澳大利亚等等一同运作，除了军事合作之外，还要进行战略规划，台湾显然是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4月14号透过视讯出席印度瑞辛纳对话的时候，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且强调美国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改善台湾的军事力量。美国印太司令部亦都致力于促进与台湾军队的联合相互操作性训练准备以及专业性的发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2020年中共年报分析说，从结果来看，中共2020年对台军事威吓对台湾长期的国防制度、军购以及实质同盟上面反而起到正面的效果。这段的威吓促使到台湾内部重新思考国防的重要性，检讨服役以及是防御制度，亦都引起了相关专业对国军作战的讨论以及民众的支持。美国对台军售攻击性武器更加理所当然，而因地缘而在海空防卫上面和台湾有紧密关联的印太地区，又以美日同盟为首，结合纷纷加入的欧洲强国，形成了演习大串列。获得国际实质性支持的台湾面对共军侵扰松容不迫，北京军事恐吓的初衷恐怕是适得其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